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355号到368号。那么我们看第六节，标题是人。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就看关于这个人的两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是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那么第二个特性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在它本性上合而为一。我们首先看第355号，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和女人。创世纪一章27节，人在受造界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他是按照天主的肖像；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在他本性上合而为一；三，被造成男和女；四，天主把人安置在他的友谊中。那我们看355号呢，在这里面就是做一个简要的这个介绍，就是说在讨论人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分成四个小段来进行介绍，一二三四。我们这一讲里面要介绍前两个，那么后两个呢，分别是呢，第三就是人被造成男和女，第四天主把人安置在他的友谊之中。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特性，按照天主的肖像，356号，在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中，唯独人能认识及爱慕自己的造物主。人是世上唯一的受造物，是天主为了人本身所要的。只有人奉召在知识和爱情上分享天主的生命，人就是为这目的而受造，而且也是人有其尊严的基本理由。你为了什么理由使人享有这么大的尊严？肯定是那无穷的爱。你因这爱注视了在你内的受造物，并深深地爱上他，因为你为了爱而创造了他，为了爱而使他存在，具有品尝你永福的能力。那我们看356号呢，来介绍人是天主的肖像的小标题的这个时候呢，356号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用。他的最后这段话呢，是来自时辰诵导礼的常年期第19主日，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主日的诵读日课的内容。所以呢，是非常美的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天主造人的时候给人所赏赐的远超于对待其他的物灵之物。我们看第357号，由于人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存在，每个人都有位格的尊严，他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人。他能认识自己，拥有自己，自由地奉献自己，并与其他的人沟通。他因恩宠而奉召与自己的造物主订立盟约，向他做出无人可替代的信仰和爱的回应。那么357号呢，就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进行讨论，那就是他强调呢，因着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有位格，所以呢，他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位格，他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位格。虽然在来源上的人是来源天主，所以他也能够向天主奉献自己和能够回应天主。那么最后一句话呢，特别重要，那就是他可以向天主做出爱的回应。我们看第358号，天主为人创造了一切，但人被造是为侍奉和爱慕天主，把整个受造界奉献给他。有什么东西在受造时得到如此忧郁？只有人，因为人具有伟大而奇妙的活生生的形态，在天主眼中比整个受造界更为贵重。天空、大地、海洋及整个受造界都是为人而存在，而且天主对人的得救如此重视，甚至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顾惜，因为天主从不间断地提拔人到他跟前，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这里呢，我们发现的就是人的存在跟天主之间呢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就是天主是人存在的这个根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也特别显示出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人是核心，处在中心的这个位置。最后一点呢，还特别提到，就是因为人的重要，那么天主派遣了救主来到世界上降生救赎。看第359号，事实上只有在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才能真正解释人的奥迹。保罗宗徒告诉我们， 有两个人给了人类起源，就是亚当和基督。第一个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最后的亚当成了赋予生命的神。第一个亚当为后者所造成，也从他接受了灵魂而得以生活。第二个亚当在塑造第一个亚当时，在他身上刻了自己的肖像，他担当了第一个亚当的角色，并接受他的名字，以免失去他按自己的肖像而创造的本意。有第一个亚当，有最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有一个开始，最后的亚当却没有终结，因为这最后的亚当其实是第一个，因为他说，就是我，只有我是原始和终末。我们看359号呢，这里面呢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引用。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只有在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才能够真正解释人的这个奥迹的时候呢，这句话呢是来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师宪章里面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对人有一个彻底的认识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建基在对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这个奥迹内。那么这个观点呢，以后呢我们还有机会做进一步的这个解释，它的基本含义是很清楚的。那么因为呢，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的这个事实呢，它提拔了这个人性，使人性啊在整体上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所以呢，要想对人有一个真正的解释的话，就是真正的认识的话呢，一定它离不开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它是来自叫金言博德录的这个讲道集。那么在这段文字里面呢，非常美的一段文字哈，将新旧亚当的这个行径啊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这里面包含着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理，比如说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等等这些观点。这种对比的这种方式呢，在古代的教父的著作当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他们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揭示真理，知道那个对比呢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我们看第360号，由于人类同出一源，因而形成一个整体。因为天主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宗大师录》17章26节。我们所瞻仰的奇妙景象就是人类同出一源，天主，大家都有同一的本性，由物质的肉身和精神的灵魂所组成，大家都有同一的直接目标和在世的使命，同一的居所，大地，它的资源，人人都能够按自然的权利加以使用，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生活，同一的超性中相，天主，人人都要归向他，同一个达到那中相的途径，大家都是基督以同一赎价赎回来的。我们看的360号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哈，他说人类同出一源。注意哈，这里面这个字，这个源呢，是指的是源泉的这个源，不是那个元祖的那个源。那么这个源就是人类的这个源头，它出自之处是谁呢？是天主。所以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一个含义。另外还有一个词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讲这个人类学的时候呢，特别提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人类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那个元是元祖的这个元。那么简单的说，一元说的是人类是不是由一对夫妇而来，或者是由多对夫妇而来。那么由一对夫妇而来呢，就叫做一元；由多对夫妇呢，就叫做多元。事实上呢，这个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观点。所以这里面所说的人类同出一元呢，和所谓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呢，实际上呢是不同的一件事。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人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天主。那么当我们确定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是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那其实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你不相信也好，你相信也好，它必须是如此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对整个人的这个生命和生活有着一个根本的影响。我们看361号，人类的连带责任与爱德的这条法律给我们保证，所有的人，包括各式各样的人、文化和民族，确实都是兄弟姊妹。361号呢，那么基于我们在这小段里面所介绍的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它显示了众人呢都是彼此关联的。 那么用一句非常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人是社会性的人，人不是孤立的这个存在。那么同时呢，人和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兄弟姊妹。所以这一点呢，跟文化无关，跟民族也无关，他跟他的穷富也无关，跟肤色也无关，那么只是跟他是不是人有关。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从最根本点上啊，找到了就是我们众人之间关联的这个基础。它不在一些附属性的这些特性，高矮胖瘦啊，美啊丑啊，这些都不重要，唯独重要的就是看是不是人。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那么就是灵魂和身体合而为一。362号，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是一个同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存有。圣经以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表达了这个事实，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创世纪2:7。所以整个的人成为天主爱的对象。在这个362号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仍然要特别注意，就像在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时候呢，圣经所使用的语言呢，也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的语言。那么同样呢，在造人的时候呢，所使用的这个语言呢，仍然是具有象征性质的这个语言。天主用灰土造了人，然后在他的这个鼻口吹了一口气，这样呢，就成为一个整个的这个人。所以在这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灵魂和肉身呢，它其实呢都是有一个基础的，有一个很深的基础的。那么具有着灵魂跟肉身的这个全人呢，是天主爱的这个对象。所以这里要注意呢，全人。那么所谓的全人，就是有灵魂还有肉身，就这样的一个结合和一个整体而言的，才是真正的这个意义上的人。我们看363号，这个很多次灵魂一词呢，在圣经里呢是指人的生命，或指完整的人的位格，但也指人心内最隐秘的、最有价值的和特别使他成为天主肖像的一切。灵魂是指人的精神本源。我们看呢，从这个363号呢开始呢，就进行介绍啊，因为呢，在我们人类呢，有精神的成分，也有物质的这个成分。那如果我们研究圣经的历史的话呢，我们大概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呢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人呢是由灵魂、由肉身，然后呢形成一个整体，而灵魂呢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体，我们可以触摸到的。这个身体呢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肉身，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个区分呢，其实呢是跟希腊哲学有关。在旧约里面，在早期呢是没有这样清楚的划分的，就是将人呢看作是这个由灵魂跟肉身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整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的早期的旧约圣经呢，他把它叫做生灵，死了之后呢就叫做死灵。那么只有到了旧约的这个晚期和到了新约时期的时候，才变得像我们今天一样这么清晰。所以呢，大家呢在看这个相关经文的这个时候呢，也会啊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样的会帮助我们去准确的把握圣经的那个含义。我们看第364号，人的身体分享天主肖像的尊严，它是人性的身体，正因为是一个属神的灵魂，使它活起来，而且是整个的人要在基督的身体内成为圣神的宫殿。人是由肉体灵魂所组成的一个单位，以身体而论，人将物质世界各种事物汇聚于一身，于是物质世界便借人抵达其高峰，并借人歌颂造物主。故此人不应轻视其肉体生命，而应承认其肉体的美善而加以重视，因为肉体由天主所造，末日又将复活。我们看364号呢，继续关于这个人灵魂跟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进行介绍。我们呢从364号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哈，那其实呢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讲啊，在我们身体内物质的这个成分呢，那其实呢是达到了一个什么，达到了一个极致。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从身体的化学成分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的身体跟自然界呢其实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在人身体里面所找到的那些成分啊，各种微量元素啊，或者是这些主要的这个成分呢，和自然界呢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检测到灵魂的存在。 那更奇妙的是呢，人的这个身体呢，跟哺乳动物的这个身体呢，也是一致的，都有着像哺乳动物所有的这些心肝脾胃肾呢。那甚至呢，哺乳动物的好多在功能方面的这个功能啊，要远远比人强。比如说鸟有强有力的这个翅膀，有些动物呢跑得特别快等等，这些能力呢人却不具备。但是呢，人却有一个跟其他的哺乳动物或者其他任何动物所不同的一点，就是人有灵魂。然后呢，因着有灵魂，它就有理性的这个思维，这是具有着类似身体的这个其他动物呢所永远都不具备的一个特性。一个小狗，就是特别招人喜欢的小狗，它再聪明，也许我们可以用聪明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哈，它即便是再聪明，它也是没有灵魂的，它也是没有理智的。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呢，灵魂、肉身呢都是尊贵的，都是为我们得救呢是必须的。不存在着一个就是灵魂是高尚的，肉身是低下的这个说法。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点呢？因为在教会历史的某些阶段里面啊，我们会看到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倾向，认为呢这个灵魂呢是高尚的，这个肉身是低下的。所以呢，包括那个武上方济各，他都把那个肉身叫做什么？叫做驴胸。所以呢，你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为什么要刻苦呢？因为这个肉身呢，它邪恶，你如果不收拾它的话，它可能会引你犯罪。那么这个观点呢，在现在看来呢，是有偏差的。不管灵魂和肉身呢，它们都是呢一个积极的一个存在，它们都是好的，它们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呢，发挥它们应有的这个作用。我们看365号。灵魂和肉身的结合是如此密切，以致该视灵魂为身体的形。这表示基于灵魂由物质组成的身体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体。在人身上，精神和物质并非两个本性连接在一起，而是两者结合而成独一的本性。那么这里面呢，365号它其实引用了哲学上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哲学上通常把一个存在呢看成是形，这个形体的这个形，把另外那个部分呢看成是体，就是形跟体，在这儿呢我们稍微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那么在人身上呢，这个形是说的什么呢？形说的是灵魂，体呢，灵魂跟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它其实这个结合呢是有一个新的存在方式，那么这个存在方式就是人。举一个生活里面的这个例子，它很像是什么呢？它很像是水，是由氢和氧而结合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水，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单独的氢，也不是单独的氧，所以它有了一个新的存在。所以呢，灵魂跟肉身呢，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它不是一个粗糙的一个结合。那么换句话说，用这里这个365条里面的话来讲，就是两个本性连接在一起，而结合成一个独一的这个本性，而这个本性呢，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它不是一个粗糙的结合。什么叫做粗糙的结合呀？像我们平时所吃的那个两合面的馒头，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那么当这个两合面的馒头呢，它发黄的时候，那黄的是玉米面，那么白的呢是什么？是白面。所以你还能够看出来各自的那个本性。可是呢，在人身上呢，我们发现呢，就是它有物质的这个特性，也有精神的这个特性，但是呢，却结合成一个新的人的这个本性和本体，所以呢，二者是结合为一了。我们再不能够单独的去看它是一个灵魂或者是一个肉身，这是指它是一个整体，因为它有就是物质的特性是肉身，它有精神的特性是源于灵魂。我们看366号，教会教导我们，每个灵魂都直接由天主所造，并非由父母所产生，而且是不死不灭的。在死亡时，灵魂与身体分离，但并不因此而泯灭，并会在末日复活时重新与身体结合。那么366号呢，就要解释呢，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呢是从何而来。因为关于我们的肉身从何而来这一点是特别清楚，是来自父母，是遗传自父母。那么灵魂是来自哪里呢？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呢，其实关于这个灵魂的来源呢，基本上有三个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是教会所主张的，那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第一个说法叫做先存说。先存说的观点认为呢，灵魂呢是天主啊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就创造了很多灵魂，等到他肉身存在的时候，二者咔一下一结合，然后呢有了一个新的人，这是一个观点。 那么其中啊，著名的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们所多次提到的那个教父，叫做奥利镇，他就主张这个观点，认为呢灵魂呢是先存的。当然，先存说的这个根源也是在于，就是灵魂的来源呢是天主。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呢，叫做繁殖说，也就是说，这个灵魂呢跟肉身是一样，是由父母所生的，所以呢这个叫做繁殖说。那么最后一个观点呢，叫做创造说。是在人存在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那一刻开始，就是肉身开始存在那一刻开始，天主创造一个灵魂，赋给他一个灵魂，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大家基本上能够听得出来呢，教会所主张的这个观点呢，是最后一个，叫做创造说，叫做创造说。所以具体的讲呢，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是认为呢，人的存在呢，是从精卵结合那一个时刻开始的。然后呢，他就有灵魂，那么当然他也有非常初级的这个肉身，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为什么不能够堕胎，就和这儿有关。所以记得啊，在教会里面主张的这个观点呢，是创造说，不是先存说，也不是繁殖说。我们看第367号，有时人会把灵魂与神魂加以区别，就如圣保禄这样祝祷说，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来临时保持得无暇可止。德萨洛尼人前书5章23节。教会教导我们，这样的区别并不构成灵魂的二元性。神魂是指当人被创造时，人已被赋予超性的中相，又指人的灵魂能被天主无条件地提升到与他共融的境界。那么367号呢，在这里呢要做一个区分，因为在新约里面呢，有好几处的这个经文特别提到了神魂这个字，所以呢，你乍眼一看呢，好像是灵魂跟神魂指的不是同一个主体，好像是有灵魂二元的这样的一个二元，是说的两个根源啊，有二元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这里需要做一个澄清，不是。那么这里主要是灵魂好说了，那么神魂说的是什么？他解释这里呢，神魂呢是人被赋予超性的这个中相。那其实简单的这个理解啊，这里面这个神魂在新约里面所数次提到的这个神魂的这个含义呢，它就是指人的精神特性。当然精神特性的根源是什么？是灵魂，是因为人都有一个不死不灭的灵魂，指的灵魂的精神性特性而已。第368号，教会的灵性传统也强调人心，即按圣经所指示，人的最深之处，人就是在那深处决定是否接纳天主。368号呢，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这个最后一号，那就是圣经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人心。我们之前呢也多次的介绍过这个心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高频率的这个出现，那么这显示了它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用途。那可是呢，多次啊，在圣经里面，这个心呢，它指的是人的最深之处。那么其实呢，简单的理解呢，这个人心呢，就只是人的最内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